老王和我深情的接吻，他也有些激动。刚刚洗过澡，我只披了件睡衣，没穿睡裤和内衣。此刻，我的一双丰满的奶子在没扣扣子的睡衣里若隐若现，雪白的大腿在睡衣下摆下赤裸着，借着床头台灯昏暗的灯光显得分外性感。老王一头扎进我怀里，亲吻着我的乳房，我紧紧地搂着他，在他后背上轻抚着，嘴里低声叫着，
老公，老公。
缠绵了一小会儿，老王满脸惭愧地从我乳峰上抬起头说，
玲玲，我硬不起来，要么咱们下回吧。
丈夫前几年患上了糖尿病，虽然一直积极治疗，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并发症，但却落下了阳痿的毛病，尤其是最近一年，几乎就没有过像样的性生活。为此，老王一直觉得抬不起头，尽量避免跟我发生关系。但42岁的我却正处在性欲最旺盛的年龄，因此每次夫妻生活都像我在强奸他一样。老王不得已只能靠买些成人器械来满足我熊熊燃烧的欲火。此刻听丈夫又说无法勃起，我仍然不依不饶地一边扯他的睡裤一边说，
讨厌，老不成，我不管，你这一去离开我3个多月，我今天就是要定你了。
说着我已经把他扒了个精光，他只好跟我商量，
那实在不成，咱们还是用按摩棒吧。
说着从床下把藏了非常隐秘的一个小箱子里找出一根粉红色的女用按摩棒。老王从床头柜里翻出一个避孕套，套在按摩棒仿男性阳具的开端，打开了开关，粉红色的按摩棒像条毒蛇一样的在我面前翻转搅动着。我握着丈夫无力的生殖器，把嘴凑上去含住不停旋转的按摩棒，按摩棒上套着一层油腻腻的避孕套，一股熟悉的橡胶味在我嘴里快速散发开，直冲向我的大脑。丈夫看着我淫贱的样子显得很愧疚，从我嘴里抽出按摩棒平躺在床上。我跪骑在他的脸上，弯下腰握住他那不争气的小鸡巴，一边用手撸一边用嘴给他口交。丈夫则一边用手玩弄我冲他暴露的逼和屁眼，一边和我互相口交起来。虽然丈夫的鸡巴不能满足我，但他的嘴却给了我另外一种不同的刺激。我尤其喜欢他用带满肉刺的舌尖划过我肥大的阴蒂时产生的那种快感。我不停地扭动下身，雪白的屁股和粉红湿漉的骚逼在他眼前性感地晃动着。我握着他的鸡巴，感觉到他有了一些感觉，可勃起的硬度仍然无法操入，只好更加卖力地用嘴吞吐起来。丈夫的手指伸进我的骚逼，感受到饮水是如此的充分，知道我已经十分渴望插入了，可自己的鸡巴还是不争气地耷拉着，只好叹口气，拿起按摩棒缓缓地插进我直对着他的面前不停晃动着湿漉漉的骚逼里。我感觉到那阵填充感迅速蔓延到整个小逼。塑胶的女性按摩棒虽然没有丈夫鸡巴插入时那最新的感觉，却也十分的坚硬，起码 能稍微缓解我的欲望。老王按动按摩棒尾部的开关，粉红色的按摩棒开始淫荡地在我同样粉红鲜嫩的骚逼里罪恶地搅动。我低声呻吟着，生怕被孩子听见，但按摩棒传达的那种剧烈的快感让我根本无法控制。丈夫一手握着按摩棒在我光滑的小臂里抽插，一手用手指刺激着我的阴蒂，同时伸出舌头大口地舔着我暴露在外的屁眼，三管齐下，想尽最大能力满足我。我神魂颠倒着，其实丈夫阳痿后，我们每次都是靠这种六九姿势相互获得满足的。但是随着经验的丰富，我发现丈夫的技术越来越熟练了，如今已经能不用鸡巴就能让我飘飘欲仙了。对此我不知是喜是愁，欲死欲仙之中，我也同样给予丈夫美妙的享受。我先温柔地舔遍他的阴囊，然后含住他一只睾丸用力地缩了缩，最后把他的鸡巴深深地含在嘴里，用舌头极尽挑逗之能刺激着他的龟头和尿道。很快通过多年的夫妻经验，我预感到丈夫已经快达到兴奋点了，虽然他的鸡巴仍然无法挺立，但已经达到他最大的硬度了，看样子离射精已经不远了。我吐出含在嘴里的龟头，一手握住他满是口水的鸡巴，飞快地上下撸动，给他快速地手淫着，一手从屁股后面抽出仍在我体内不停翻转的按摩棒，骑坐在丈夫小腹，拢了拢散乱的长发，专心地为他服务。很快他的鸡巴在我手里一阵的颤抖，突然变得梆硬起来，我忙把他的龟头对准我的骚逼口，就在他射精的一刹那，我猛地坐了下去，柔弱的鸡巴被吞没在我两片肥大的大阴唇之间，狂射不止。我闭着眼享受着滚烫的精液一次次冲刷着我小臂的那种感受，这一刹那我才有了作为妻子的一点感觉。丈夫不等我享受完就推开我，不情愿地收拾着善后工作。我也找出纸巾来擦干净自己的下身，一边温柔地替丈夫擦拭鸡巴，一边撒娇地说，老公，你射得真多。对了，这次去美国，你去那边的医院看看这毛病能不能治呀，如果治好了，你就是我最满意的礼物了。别不高兴了，笑一笑吧。我哄着他开心，每次失败的性交后他都一蹶不振，为了让他开心，我只好拿他当个孩子似的哄，直到他的情绪好了，跟我说了很多恩爱的话，彼此依偎着度过了一个还算甜蜜的夜晚。丈夫老王走后一天，一个无聊的星期一日早晨，儿子宝康昨晚跟同学踢球出了一身的臭汗，扔下一堆脏衣服臭袜子，只顾呼呼地蒙头大睡。我却一早起来就给他洗衣服刷鞋，忙个不停。没办法呀，当母亲的不干谁还能干呢。洗完他的衣服，我已经出了一身的大汗，本性爱洁的我决定先冲个凉再准备午饭。我在卧室脱光衣服裹着块浴巾进了浴室， 锁好了门，解开浴巾，对着墙壁上的大镜子左右看了看。最近一直没做健美锻炼，明显小腹有些微微的隆起。我换了一个站姿，这样看起来身材还算不错。我长出了一口气，还好身材并没有真的走形。单位里给我送个外号叫冷美人，一是形容我对异性同事冷冰冰的，二就是形容我的容貌和身材了。虽然表面上我对此不屑一顾，其实虚荣心还是由此得到了很大的满足。我刚毕业分配到法院做书记员，不少年轻的同事都追求过我。不过那时我已经和大学的同学现在的丈夫订了婚，这才把他们一一的拒绝了。婚后一年我们就有了儿子。我和丈夫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因此平时都比较注重保养。丈夫虽然性功能已经不成了，但英俊的外表仍然能迷倒不少医院的女医生小护士。而我虽然也同样年过四十，别人却都认为我徐娘半老，风韵犹存，和单位那些新分配来的女大学生不能比俊俏，但我却有那种成熟女性的美，却比年轻少女更能让异性痴迷。我打开淋浴器，沐浴着全身，初夏的天气已经十分闷热了，刚才干活没开空调，身上全是汗水。此刻随着温水的清洗，身上逐渐舒服了。这时儿子已经起床了，他想上厕所，见卫生间门锁着，里面传来冲水声，迷迷糊糊地问了句，
妈，你洗澡呢？
嗯，要用厕所吗？
等一下，马上我就洗好了。
我隔着门回答道。
我不急，你慢慢洗，别管我，好好洗。
儿子含含糊糊地说了两句，不知道去干了什么。我怕儿子等得着急，忙匆匆冲了几下后，擦干身体，裹上浴巾，开门出来了。推开他卧室的门，却没见他在里面。我一阵奇怪，怎么孩子这么快就出去了吗？我又去厨房和客厅看了看，都没有儿子的踪影。我更觉得奇怪了，忙又回到自己的卧室，却发现门反锁着。我忙敲了两下门问，宝康呀，你在妈妈的房间里干什么？里面传来儿子支支吾吾的声音。
妈，你洗完了呀？我没干什么，就是看看，随手就把门关上了。您别急哈，我马上给您开门。
门很快打开了，宝康低着头红着脸对我说，
没事，妈，我去上厕所。
说着头也不回地冲进卫生间，把门紧紧地锁上了。我对儿子怪异的举动有些摸不着头脑，进了卧室关上门准备换衣服。我忽然发现刚刚脱掉的衣裙明显被人翻动过，尤其是乳罩和内裤，原本我叠得整整齐齐地放在床上，如今皱皱巴巴地团成一团扔在地上。我忙捡起来，拿在手里湿腻腻的，凑到鼻子边一闻，一股腥臊的气味直冲鼻尖。我的内衣裤每天都换洗，根本不可能有异味，仔细一辨别，竟然是精液的味道。我忙打开内裤，白色真丝的内裤上面果然一片狼藉的精斑，难道刚才儿子趁我洗澡的时候竟然用我的内裤手淫？我实在不敢往这最坏的地方想了， 可事实摆在我面前，我头脑一片空白。这孩子看那些不三不四的淫秽电影和图片也就算了，居然发展到用母亲内裤手淫的地步，很明显他已经有心理变态的趋势了。我给丈夫打了个岳阳电话，电话通了后，我却没勇气把事情告诉丈夫，这毕竟是很丢人的事儿。我只好随便问问他的生活情况，嘱咐他多保重身体，就挂断了电话，决定还是等他回来再说，免得影响他的工作。我躺在床上，正不知该如何处理这件事的时候，突然灵机一动，想起丈夫临走留给我的名片，让我发现孩子有问题就去咨询这个姓郑的女医生。我忙翻出名片联系郑医生，在电话里我讲了儿子反常的举动和变态的行为。郑医生听过之后决定和我面谈，我考虑了一下，约他下午在一家茶艺馆见面。打完电话，我重新找出一身干净的内衣裤，换好后穿好衣服，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给儿子做饭。儿子见我什么都没有提起，天真的以为我并没有发现他的秘密，显得特别的听话，一会儿帮我摘菜，一会儿帮我扫地，吃过饭还非常少见的刷了碗。这一切我都非常明白原因。下午两点，我借故早早地去了和郑医生约好的茶艺馆，等了将近一个小时，郑医生才出现在我的面前。丈夫的女同事我见过不少，所以一直给我一种误解，以为研究心理学的女专家往往都是上了年纪的丑老太婆。没想到郑医生这样一个大美人居然也是从事这方面的研究，而且还是著名的心理医生，实在有些出乎我的意料。郑医生见我有些发呆，微笑着推了推金丝边的眼镜，伸出手自我介绍道，
你好，我是王想研究生时的同学，也是好朋友，叫郑磊。
我忙跟他握手寒暄道，
不好意思，我是王想的妻子张玲。没想到郑医生你是这么漂亮的美女，我说刚才电话里的声音怎么那么甜美呢？
郑磊不好意思地低头微笑着说，
过奖了王太太，你也很漂亮啊，当年我们和王想一起读研的时候有不少女生都追他，可他一直对您一往情深的，今天见面果然是个大美人，王想的确很有眼光。
我们互相客气着，手拉手坐下。我本来要了壶茉莉花茶，询问过郑磊的意见后又为他点了壶绿茶，先随便聊了聊工作生活，结果越聊越投机，大有相见恨晚的意思。我恨恨地说，
哎，我家老王这家伙呀，有你这么一个好同学，怎么一直没听他说过，也没让你来家做过客，要不咱们老早就认识，做了好姐妹了。
郑磊忙解释道，
这不怪他，我毕业后就和先生去了美国，入了美国国籍，前几年才跟儿子回国定居，直到最近参加一次国内的学术论坛，才跟王想老友重聚，所以还没来及登门拜访呢。
我听说他也有儿子，忙问他的家庭情况。他叹了口气，开始讲述。
我研究生毕业后，为了办移民，就跟当地的男朋友美国小伙子保罗匆匆结了婚，婚后移居美国的底特律，婚后就有了儿子 Rock， 本想平静的生活，结果
孩子出生不久，丈夫就跟其他的女人有染。我呢，一直忍气吞声地想维持这段婚姻，可最终两人还是各奔了东西。孩子一直靠我自己抚养，回到中国又给他起了个中文名字叫郑强。如今啊，我孩子也上高二了，学习还过得去，我们母子俩相依为命直到现在。我叹了口气说，哎，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你看我虽然工作家庭都很稳定，按说应该很幸福，可人到中年，孩子却出现这种事情，真是世事无常啊。见我发出感慨，郑磊这才想起此行的目的，忙转过话题问我孩子的情况。我把电话里和他讲的情况又详细地跟他说了一遍，他仔细地聆听着，自始至终没有发表什么意见。直到我把孩子中午吃过饭勤快的表现都说完，他这才给我倒了杯茶对我说，林姐，我想听听您自己想怎么解决，在没有任何人帮助的情况下，只有您一个人面对这个问题，毫无顾忌下，您做的解决方法是什么？我想了想说，我第一想砸了他的电脑，其次结结实实地打他一顿。当然这只是我的主观想法，我在法院工作这么多年，丈夫又是心理医生，我当然知道这么做会让孩子走向极端，所以我才想请你帮我想个办法。郑磊又推了推金丝眼镜，眼睛里闪出异样的目光，低低的声音说，很好，林姐，你有这个认识就比一般的家长对孩子负责。咱们都知道青春期的少年心理是最不稳定的，采用强硬的手段只会让他走向另一个极端，就像你所讲在法院看到的案例，不控制和强硬控制少年青春期对性的渴望都会产生相反的结果，那你有没有想过别的方法？我迷惑地看着他问，什么方法？我相信肯定能有一条正确的方法，可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出来。郑大医生，我的好妹妹，别卖关子了。我用几乎哀求的口气央告这个新认识的好姐妹，希望她能圆满地解决我的苦恼。郑磊眼里仍带着那种怪异的眼神对我说，好，云姐，既然你也知道压抑孩子的性冲动没有好处，那咱们为什么不想办法让他宣泄呢？我吃惊地望着他，宣泄？怎么宣泄？难道让他去强奸不成？
当然不是，